踢倒圣牛，作者查尔斯·凯普斯，第二章，关于约伯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当神的道被正确的分解时，它就能使人得着释放。但许多人却仍旧被我称为被神话误解的经文所捆绑。本章中我们要继续推翻一些这样的误解，好让你更清楚地明白神的话语。总有人会说，我知道你讲的关于神管教的看法，可是关于约伯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来谈谈约伯。约伯记是整本圣经最被误解的一卷书，我深有体会，因为它曾经捆绑了我很多年。你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另一个约伯？几年前我经历了一些经济和身体上的难处，我整夜都在读约伯记，我完全确信自己是另一个约伯，直到我读完看看他的结局。当我读到最后，发现神既然赐给约伯加倍于从前的一切，我又惊又喜。让我真正振奋的是，我终于明白，拿走约伯所有的并不是神，宗教人士曾对我撒谎，他们说那是神做的，但感谢神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神曾在约伯视为设立保护。乌斯利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只羊，三千只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匹母驴，还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了吗？地上再没有像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了。撒旦说，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？并他一切所有的，你赐福他手所做的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大大增加，但你且伸手毁去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看哪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本人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是惧怕拆掉了那道篱笆。第十二节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，大多数人会解释成神把约伯交给了魔鬼，但等等，这其实是他们读出来的，而不是圣经原文中的意思。经文明明写着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也就是说，那些原本就已经在撒旦手中了。神并没有把约伯交给魔鬼，神也没有亲手撤去篱笆，是约伯自己因惧怕而打开了破口，把篱笆拆掉了。约伯的儿子轮流在自己家中设摆宴席，也打发人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席轮完之后，约伯便打发人叫他们自己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每个人的数目来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约伯记一章四至五节。约伯常常献祭，这里说约伯是常常这样做。约伯担心他的儿女会出事，他总是在献祭，总是在担忧，总是在为这些事情心烦意乱。神并没有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，是约伯的惧怕把他置于撒旦的权势之下，这完全不是神的作为。但很多人读这段经文时却认为是神的意思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心思意念更新归正于神的话语。当你的心意更新归向神的话语时，你就会开始像神那样思考。这样当你读到一段经文，发现它与许多经文不一致时，你就知道那是你对这段经文解释出了问题。让我们来看看约伯身上发生的一些事。有一天，他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中吃喝，这时有人来到约伯面前说，牛正在耕地，驴在他们旁边吃草，示巴人突然闯进来，把牲畜抢走，还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人逃脱前来报信。他还在说话时，又有一个人来了，说有神的火从天而降，烧灭了羊群和仆人，把他们全都吞灭了，只有我一人逃脱前来报信。约伯记一章十三到十六节。新译本圣经中写道，有神的火从天而降，但这并不是神的火，而是魔鬼的作为。撒旦使用自然界的元素来毁灭。在那时，人们普遍的信念是发生的一切的事都出于神。显然这件事是闪电造成的，这个译本说是闪电，但那些向约伯报告的人说那是从神而来的火。闪电是由大气条件造成的，显然是闪电击中了那处羊群正在饮水的池塘，把所有的羊群击毙。仅仅因为它从天上来，并不代表它是从神来的。所有这些事的不幸都是魔鬼的作为，魔鬼带来风暴，带来毁灭。这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六到四十节中很清楚地显明出来，因为耶稣止住了风暴，那就说明这风暴是魔鬼的作为，不然就是耶稣在毁坏他父的工作。但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彼得前书三章八节，耶稣平静了风暴。如果那风暴是他父的作为，那么耶稣就是在毁坏他父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是魔鬼制造了那场风暴。约伯对苦难的评估，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情境，大自然的力量在毁坏约伯的财产。约伯记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赐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赐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如果你曾去过一场葬礼，很可能你听过人引用这段经文，这是约伯对自己所受苦难的评估。这句话确实是约伯说的，但约伯所说的并不是事实，只是约伯认为那是真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，约伯并没有对神说愚妄的话，因为他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。但一个人相信某事，并不代表那件事就是真实的。很多人就是在这里偏离了真理，因为他们看见说，圣经说主赏赐，主也收取，但圣经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，那是约伯说的。圣经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句话，但约伯说的话并不是真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鱼有四条腿而且会爬梯子，你也可以去告诉别人，他说鱼有四条腿会爬梯子，你确实忠实地转述了我所说的什么，但这并不表示我说的就是真理。你见过哪条鱼在爬梯子呢？并不是每一句圣经内容都是神的观点。所以圣经确实记载了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但这并不表示这句话就是真的。 有人会说，所有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每句话都该是真的。但圣经其实并没有那么说，那只是人们认为圣经那样说而已。让我们一起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读读它真正是怎么说的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神、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。如果你分不清出于神的默示和神的启示之间的差别，你很快就会陷入困惑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真正含义，当我们把这两句话混为一谈时，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混乱。不，圣经并不是都是出于神的启示，而是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全本圣经都有益处，与教训，与责备。注意，全本圣经是有益于责备、纠正、教导人学义的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是一段有益于责备的经文。没错，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但你必须意识到，约伯记第一章是魔鬼所做的一切。是的，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并非每一句都是神的真理。亚玛尼亚和撒菲拉说谎，圣经记载了一些谎言，这些谎言并不是出于神的启示。现在我不是说圣经在说谎，我是说圣经记载了人所说的谎话。我很感恩神感动作者把这些事情写进圣经里，好像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根源在哪里。就以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为例，他们看到了别人卖了田产，把钱带来放在使徒脚前，于是决定装作也这么做，在暗中却留下了一部分嫁银。使徒行传五章一至三节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私自留下嫁银的一部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事，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留下几分呢？他们本可以选择不给，他们也不必须给，那是他们自己的，他们可以随意处理。但问题是，他们说了谎，向彼得说谎，向圣灵说谎，也向神说谎。神感动作者把谎言记下来。彼得又说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由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呢？使徒行传五章四节，是神的灵启示彼得，叫他看出他们说了谎。你看，这个谎言被记录在圣经中，但这谎言本身并不是出于神的启示，而是神启示作者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叫我们受责备、受警戒、受得着教训。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没错，约伯确实这么说了，但他所说的不是事实。同样，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也说，我们是按照价银卖的，这话也不是真的。但神感动写圣经的人把这句话写进去，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学习正直分解真道。若我们能够正直的分解真道，就能说所有经文都有益于教训、责备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就是上一节有益于责备的经文。有一节经文我多年都不理解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没有愚妄的责怪神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，到此为止，他确实还没有愚妄的责怪神。但从第二章后，约伯对神提出了74项错误的控诉。 Dake 注释圣经列出了这些。 所以你把这些经文当作整本书的总结性真理，那你就不是正义的分解神的真理了。因为在后面约伯确实愚妄地责怪了神。信心或惧怕是从听见而来的。我们来看约伯说过一些话，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是如何开始的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。约伯记3:25，我们来从圣经的角度来审视这件事情。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来自听见神的话，这是关于神的话语一个积极的真理，真理的反面。但另一方面也有这个真理的反面，那就是既然信心是从听见神的话而来，那对魔鬼的信心就是来自听见魔鬼的话。这就是这个真理的相反面。你若开始听魔鬼的话，就会产生惧怕，惧怕就是信心的反面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那么反过来说，惧怕就是所不愿之事的实底。信心是从听见神的话而来，而惧怕则是从听见魔鬼的话而来。当你正义分解神的话时，你就能够明白为何许多人会遭遇不幸。你若听魔鬼，就会说出他的话，带来毁灭。如果你开始听魔鬼说话，并开始相信他所说的，然后你就会说出你所信的。耶稣在试探山上胜过魔鬼，正是因为他从不说除了他父所说之外的任何话。当门徒把他从沉睡的中唤醒，当时船快要沉了，他们以为自己都要淹死了，耶稣所说的只有一句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你若靠神的话语而活，你就会因魔鬼的话语而死。我们必须留意一件事，在试探山上，耶稣从不说任何他父没有说的话。当他被试探要把石头变成饼时，他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，马太福音4:4。这句话是真理，但它的相对面也是真的。如果你靠神的一切话而活，那么你也会因魔鬼的话而死。马可福音11:23也有一个相反面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马可福音11:23。这节的相反面就是，如果你对这座山说，山啊，你越来越大了，我永远也翻不过去，那你所得的就是一座更大的山。惧怕是从听见而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。然后当这座山越来越大，你也不能够责怪神让这些事临到约伯。因为约伯亲口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。他所说的惧怕是他自己说出的惧怕，惧怕是听见魔鬼的话而来的。显然约伯信了，因为灾难一临到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约伯记1:21。换句话说，我早就知道这好景不长，我本来就预料会出事。约伯的惧怕拆毁了篱笆，蛇咬了他。注意约伯说的我大大的惧怕的事，约伯不仅仅是惧怕，而是高度发展的惧怕。传道书10:8给了我们一些亮光来理解约伯的光景。拆毁篱笆的必有蛇咬他，是约伯的惧怕拆毁了神为他设下的篱笆。 撒旦对神的指控正是：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换句话说，撒旦说，你设下篱笆把它围起来，我根本碰不到。我几乎可以想象神站在那里微笑，没错，那是我做的，神四面维护着他。但因着惧怕，那篱笆塌了，很多人以为是神把篱笆拿走，不是的，神没有拆篱笆。传道书十章八节说得很准确，拆毁篱笆的蛇就咬他，是约伯自己拆毁了篱笆，蛇就咬了他。我所大大惧怕的临到我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。从这些经文来看，约伯是担心的，是焦虑的，是烦躁的，他在祷告献祭，但他对这些祷告的没有信心。你可能觉得我对约伯太严厉了，但我们必须正义的分解神的道，让真理自己显明结果。这段教导清楚地表明惧怕带来什么样的毁坏。如果你到了不能睡觉、不能安息、无法信神的地步，那就是你一直在听魔鬼的话。我再说一次，信神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，信魔鬼是从听魔鬼的话而来的。智慧在街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的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亵慢人喜爱亵慢，愚昧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我呼喊，你们不肯听从；我伸手，无人理会。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所以你们遭受灾难的时候，我必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如风暴，灾难如暴风而至；有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，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；恳切寻求我，却寻不着，因为你们恨无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色的计谋。愚妄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妄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箴言书一章二十至三十三节。现在请注意，这里并不是神说我不听你，而是智慧在说话。当你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，智慧不会临到你。你不能在你忧郁、烦躁、惧怕的时候召唤智慧，那时智慧不会来，因为你对智慧没有信心。智慧说，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箴言书一章三十三节。箴言书第三章，箴言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，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记得吗？约伯说，我并不安稳，也不平静，也不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你在惧怕或信心上越发展得快，结果就越快显现。就像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惧怕就是不愿发生之事的实底。几乎每次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，他都说不要惧怕。他在另一处还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六章说，起说拯救我脱离 敌人的手吗？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约伯记六章二十三节，注意，约伯说救我脱离敌人的手，现在他已经明白是魔鬼而不是神，他称那强暴的就是魔鬼。接下来看第二十四节，请教导我，我就闭口不言，使我明白我在何事上有错。约伯记六章二十四节，现在他发现自己的舌头与此事有关，他承认我确实错了。接着他说，正直的言语是多么有能力啊，第二十五节。所以他已经确信言语与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有关。约伯承认，我大大惧怕的事临到我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并不安稳，也不平静，也不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约伯记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。但箴言说，如果你信靠耶和华，你躺下就不会害怕，你的睡眠也会香甜，你将安然，不惧怕灾祸。我们来看约伯记四十二章一至六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难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或以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里约伯承认，我说出了我不明白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说我完全说错了，但我学到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事。然后请注意神对约伯的朋友回应，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要为你们祈祷，我必悦纳他，不按你们的愚妄待你们，因为你们所说的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八节。约伯的朋友们错得和他一样严重，但他们不愿意承认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他的比他以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十节。神常常被误成是对约伯施灾的那位，但你看清楚这节经文，他说的是耶和华转回了约伯的掳掠。那么请你自问，如果是神转回了他的掳掠，那谁曾经掳掠了他呢？我们知道神不是那位掳掠者，那么就是魔鬼。当神转回约伯的境况时，意思就是约伯反过来掳获了魔鬼。而这一切的转机是因着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。我知道圣经说是朋友，但有那样的朋友，你就不需要敌人了。我相信神是在称不义的为义的时，说他们是朋友。人们只记得约伯失去了什么，却忽略神给他的加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大多数人只讲神从约伯那里拿走了什么，而几乎没有人讲神后来赐给他了什么？但神不是那位夺去的，他是各样美善恩赐的供应者。约伯之所以落入撒旦的权势，是因为惧怕破坏了神为他设下的篱笆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说，叫他们可以醒悟过来，脱离魔鬼的网络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错，这不是罪，但总有一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错了。请容我重新表达约伯的态度，我实在错得离谱，我说了很多话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我悔改。神就将魔鬼偷去的加倍还给他。最常被引用的是约伯说的话，却不是他后来的认识。但我们今天最常听见关于约伯的话，仍然是他最初说的那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你必须明白，那只是约伯一开始对局势的评估。但在第六章他已经说了，救我脱离敌人的手。他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的明白， 是魔鬼夺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。我们可以从约伯学到宝贵的功课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3:16，神是好神，魔鬼是坏仇敌。我们还要明白，有些事情发生在旧约之下，而在新约之下就不会发生了。例如在旧约之下没有中保，神找不到一个人能够站在破口中为人代求，修补那泥巴。但今天我们有一位耶稣，我们的中保，我们的代求者。